普京核心圈爆袭击真空，国际装甲车联盟首次会面。巴尔的摩大桥被撞有疑点，美运输安全委员会不排除恐袭。川普股票飙升 45%， 仲推广圣经。肯尼迪选华裔做副总统。神韵总部收多个爆炸物威胁， FBI 展开调查。中共新战狼批台湾拿人民血汗钱养邦交，数万中国网友嘲讽。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2024年3月28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美国加州嘅谢女士嘅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跌倒受伤，多年嚟一直忍受住膝头哥嘅痛，但系佢开始试食三高代谢补之后，情况发生咗变化。而家我哋嚟听下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他的改变不单止在行动上，他睡眠品质也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尿问题。
我现在这三天都没夜尿，我不知道醒，一直睡到天光才醒，睡六个钟八个钟才醒，所以我又不需要去夜尿了。多谢你们现在帮了我个大忙，都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谢女士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试下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只是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物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莫斯科克洛夫斯音乐厅遭到袭击之后，激进组织库罗山伊斯兰国跟着就承认是他们做的，但普京依然是将矛头指向乌克兰。日前伊斯兰国再发警告，说会继续袭击俄罗斯和普京，但是俄罗斯仍然定调说乌克兰是事件的幕后凶手。不过普京的核心圈就爆出了其他的讲法。俄媒塔斯社26号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波伊特尼科夫怀疑美国、英国和乌克兰是莫斯科音乐厅爆炸案事件的幕后黑手。他说，根据 FSB 掌握的资料，乌克兰参与了今次的袭击，但 FSB 并未说明具体是哪个下令发动攻击。另一个俄国官方媒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亦都报道说，乌克兰情报部门为恐袭提供协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26号被问到恐袭事件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回答乌克兰是凶手。普京在26号首次承认是伊斯兰国所为之后，仍然坚持说乌克兰是幕后黑手。伊斯兰国组织日前用海报甚至发布影片再次警告俄罗斯和普京，空袭是他们做的，而且跟着下来还会报复，要搞到普京乖乖承认是他们发动空袭为止。昨日26号彭博社独家披露了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四名消息人士的话，在袭击发生之后，普京的核心圈开了会，普京亦都出席了讨论。官员认为乌克兰和番红花市政厅的恐怖袭击没关系，但是虽然完全缺乏证据，克里姆林宫已经决定演绎一个乌克兰追踪的新版本，利用这场悲剧来团结俄罗斯人支持乌克兰战争，将敌人妖魔化。另外还有迹象显示，普京知道今次恐袭是伊斯兰国所为。昨日26号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消息来源传达了一项针对穆斯林的无差别大规模搜捕和镇压的命令，据说是对番红花音乐厅袭击的回应。今日27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外来克特罗斯塔尔的仓库 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这个亦都变相说明俄罗斯当局知道真凶是伊斯兰国。那为什么普京和俄罗斯官媒一定要将恐袭事件指向乌克兰呢？自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认为，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要利用这样一个袭击事件，他将自己完成一个角色的转换，亦就是说他将自己从一个侵略者、一个加害者的角色，一下子可以藉此转变成一个受害者，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为他对乌克兰发起侵略战争寻找到一种合法性，同时呢可以用这个事件来最大限度地压制国内反战的声音，还可以藉此机会以这个为藉口去征兵，或者说对乌克兰的战争的规模会进一步扩大。我们看到普京他其实已经有公开表示，就是说针对乌克兰的高层，尤其是针对乌克兰的情报机构的系统的高层，他说可以将他们列为合法的猎杀的目标等等，也就是说其实表现出来普京他是想要将这个战争的规模扩大到针对乌克兰政府的高层去做一些暗杀的行动，他都要想将它合法化，这个就是他可以从这个事件里面获得的一些政治意义。今日俄罗斯自由军团对别尔哥罗德的俄罗斯阵地发动了重大袭击，可以看到平民在街上奔跑，不顾一切地找防空洞避难。另外乌克兰使用 JDAM 航空炸弹精准摧毁了俄罗斯位于赫尔松地区左岸的指挥部，与此同时援助乌克兰的国际装甲车联盟首次会面，会议在波兰华沙举行，这个联盟由波兰和德国在几个礼拜之前组成，得到英国、瑞典和意大利的支持。今日普京警告北约，如果 F-17 战机在第三国机场对抗俄罗斯军队，波兰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目标，俄罗斯亦都可以突破北约的红线。3月26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一艘货船将佛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撞冧，至今仍有至少6人下落不明。马里兰州政府和拜登政府都表示这个不是恐袭，但是疑点仍然很多。拜登表示他会尽快前往巴尔的摩。货船撞上巴尔的摩大桥之后，桥体即刻冧了下来，画面震惊全美。桥冧下来的时候有8个人在桥上，2人获救，有6名失踪人员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落水人数大概超过20人。综合媒体报道，初步报告指出，在事故发生之前，船上的电力时有时无，船员向马里兰州交通部发出了求救信号，说他们失去了对这艘船的控制，可能会同大桥发生碰撞。船上的工人在事故发生之前就阻断车辆的驶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今日27日开始调查，消息人士透露大桥倒塌事件并未排除恐怖主义的可能。目前对于巴尔的摩大桥是否遭到恐袭有各种讲法，有人认为今次事件非常不寻常。船停电为什么正好发生在桥的附近而不是在大洋中间，亦都有人说船在撞击大桥之前全部变黑，说明失去动力，一旦停电船就会失去转向的能力。但是一般这种集装商船都会有多个发电机备用，同时失效的概率很低。如果是恐袭又是谁所为呢？值得关注的是，早前媒体报道拜登对海事网络安全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政府计划投入巨资在国内更换200多个港口起重机，因为美国很多港口都在使用装有先进软件的中国制造的起重机，这个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因为这些起重机可以造成美国港口数据被泄露，而是在黑客攻击中起重机的软件可以被中共远程操控。最近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中共黑客正在寻求攻击美国基础设施，特别是电网、水库、处理厂、管道运输和通讯系统等关键设施。美国的国家、州和地方政府必须制定协调一致的战略来应对中共的威胁。 巴尔的摩港是美国第九大国际货运港口，是美国重要的运输枢纽，它比其他东海岸港口更靠近中西部。美国东岸每年进出口的煤炭、糖、汽车等大宗商品都从这个港口出入。这座桥的通畅对整个东岸很重要。巴尔的摩港去年处理了创纪录的5230万吨外国货物，价值800亿美元。另外，这个大桥有着不同的意义，因为这座桥的名字是以美国国歌《星条旗》的作者命名的。3月16号，川普媒体和科技集团公司在纳斯达克一上市，股价就一度飙升 45%。川普还卖起了圣经。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就是独立候选人小肯尼迪邀请了华裔战妈做副总统。TMTG 公司股价为 70.46 美元，市值是 95.5 亿美元。开盘之后，股票交易因为波动短暂停止。川普是最大股东，他的多数股权最新的估值为 55.5 亿美元。川普股票大涨之际，还开始卖圣经。国会山报说，老作家川普近日和美国乡村音乐家李格林伍德合作推销《上帝保佑美国圣经》。这本售价60美元的书入面，除了圣经的内容之外，还包括格林伍德的《上帝保佑美国》的歌词，以及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独立宣言等内容。《上帝保佑美国》已经成为川普参加集会时的标志性的入场音乐。卖书所得不会用在川普的总统竞选上，因为他不具政治性，也都跟任何政治宣传无关。他不属于川普、川普组织或者附属机构所有管理或者控制。根据许可的协议，这本书只是使用川普的名字、图像和肖像。近日，美国独立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26号亦都有一个新动作，他宣布邀请38岁的旧金山华裔律师 Nicole Shanahan 做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 Shanahan 是 BioEcho 基金会的创办人兼主席，他为小肯尼迪竞选活动带来了可靠的资金来源。小肯尼迪表示， Shanahan 了解大科技公司的技术和存在的问题。可能很多人对沙纳汉并不陌生，他是谷歌联合创办人谢尔盖布林的前妻。沙纳汉表示，他的政治信念是服务和平，帮助贫困人口，所以他一直倾向于民主党，但他认为民主党现在已经迷失了方向，所以他宣布会离开民主党。沙纳汉与硅谷的密切关系意味着小肯尼迪的白宫之路能够有强力的财力资源。神韵艺术团总部3月26号收到了炸弹威胁和大规模枪击的恐吓信。神韵发言人表示，他们怀疑近几个礼拜针对神韵的威胁和攻击事件是中共骚扰行动的一部分。就在收到恐吓信的前几日，神韵周末在加州、加拿大演出的两间剧院亦都收到了类似的炸弹威胁，促使警方进行了清查，但最终没有发现任何爆炸物。除了虚假的炸弹威胁之外，神韵的两架巡演巴士亦都遭到人为的破坏。根据大纪元报道，神韵收到了几封恐吓信，信中声称神韵位于纽约上州的总部被放置了爆炸物，有人将潜入神韵总部，见人就开枪并投掷手榴弹，还向神韵勒索高额现金。神韵总部位于龙泉寺，这里有两所艺术学校和几座唐代风格的寺庙。恐吓信是用中文写的，说有多枚 C4 塑料炸弹已经被放置在纽约上州、香江岭、龙泉寺各处，如果不想看到龙泉寺变成废墟，在明日下午三点之前向我的 PayPal 账户汇款5800万美元，如果三点钟钱未到账，我们将引爆炸弹。另一封电子邮件亦都发出大规模枪击威胁，这一封同样用中文写，我们在不久之后潜入纽约上州香江岭的龙泉寺，见人就开枪并向人群投掷手榴弹。还有一封邮件是一片混乱的谩骂， 似乎对神允向警方和媒体报告威胁一事感到怒火，并威胁有一日真的会在剧院里面放炸弹。神允发言人表示，联邦调查局已经接获通报，正在调查这些威胁。大纪元时报已经联系 FBI 寻求置评，但尚未收到回复。去年9月7号 ,FBI 发布安全警报，说一名男子对龙泉寺校园发出威胁。有人在这个地区目击此人，并警告说他可能持有武器，十分危险。根据大纪元获得的警方报告，警方后来搜查了这名男子的家，发现了一把手枪、一支 AR-15 步枪、600几发子弹和14个弹夹，其中大约一半已经装弹。这名男子被指控非法持有枪支，由于学校面临潜在威胁，所有入口都有执法人员把守。除了炸弹威胁，上个礼拜的另一件事件中，神允两架巡演巴士的轮胎被割烂，在加州 Costa Mesa 遭到破坏，会导致严重事故。神允展现共产主义出现之前的中国，描绘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令中共认为是对他文化领域主导地位的威胁。神允发言人表示，他们怀疑最近的威胁和攻击和中共长期以来针对神允的干扰行动有关。神允新世界艺术团副团长陈英表示，首先他们威胁政府不允许神允演出，不起作用的时候他们开始威胁剧院，当这个还不能够阻止我们的时候，他们开始在网上抹黑，现在他们更加变本加厉，发送炸弹威胁恐吓信。近日非洲史亚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访台，中国外交部批评台湾政府是拿人民的血汗钱供养少数权贵。不过这番言论发表之后，遭到数万名的网友的嘲讽。史亚蒂尼总理在22号结束访台行程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史亚蒂尼和台湾邦交这56年来，史国人民并没有获得多少实惠，史国建设也都没有多大的发展，台湾当局拿岛内民众的血汗钱去供养史国少数权贵，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还奉劝史亚蒂尼人民看清畸形的金钱外交的危害，早日迷途知返。这番言论曝光之后，大批中国网友嘲讽新战狼林剑所描绘的内容，正正是中共一直在这做的事。过去原本是台湾友邦的国家，有不少都是因为禁不住中共的金钱利益诱惑，才投向中共的怀抱。更有意思的是，有推友在 X 平台上分享了这段林剑记者会影片，可以看到在抖音的新闻评论区里面有超过 2.7 万名中国网友涌入，大家狂发表情包嘲讽，评论区大翻车，发出影片的频道亦都即刻删除这段影片。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